孟获好不容易杀出西蜀大营，和他兄弟孟优也杀散了，他一个人是单刀匹马一直杀到卤水岸边，找自己的接应人马也找不着了。还算是万幸，这儿有一条小船，一看那个水手是自己的军校，孟获放心了，他让他赶快把这船摆过来，把自己渡过去。这水手告诉他，这船太小了，是渡人不能渡马，渡马不能渡人呢、大王您看怎么办？我是先把您这马呀给您渡到那边去，还是您先过去？哎呀，孟获瞅了瞅自己这玉鼎火龙驹呀、这个大将没有马不行啊，因为战马是大将的双足啊，就像自己两条腿一样。那么你想点办法，连人带马一块渡不行吗？哎呀，大王不行啊，因为我这船太小了。呵，孟获这气，这些该死的水手们把这船都弄哪儿去了？诸葛亮还没到这儿，我就把所有的船都控制起来了。今天晚上可倒好，这儿水还特别宽，就在这岸边就这一条小船，船上就那么四五个水手，你说你过不过吧？后边这时候是狠杀震天呢，说不定诸葛亮已经派勇将追上来了，我不能再让他把我逮着了。无论如何，现在借俩翅膀插上也得飞过去。唉，忍痛割爱，暂时啊就把我这宝马良驹先留这儿一会儿吧，我得先过去，人要紧呐。孟获打定了主意，冲着船上这么一招手，喂，上来一个。上来一个干什么呀？他叫上一个水手，我看着这马，这马呀比你这人都值钱。那小校真听话，腾腾腾腾腾顺着小跳板上跑上来。大王您有什么吩咐？给我看住这匹马，此马乃是我的一匹宝马，如果有个一差二错，我就要你的人头。哦，遵命。这小校真痛快，拉起马来就走。孟获一瞧，哎，怎么你拉哪儿去？你把这马给我拽哪儿去？大王您看前边太乱了，灯笼火把无数，说不定那地方全都是蜀军呢，一会儿他们过来之后不把您这马抢走啊？我看那地方您瞧见没有，素素晶晶的，没什么人，只是几棵小树，我把您那马呀拴那儿去得了，您就放心吧，不管我有什么风险也得保住您这匹良驹。孟获一听，好小子，只要是我过去之后随着你就把我的马渡过去，我是必有重赏，多谢大王。这小校真机灵，噌的一下他一拧身窜在那马背上。孟获一看，那马是你骑的吗？嗨，这不省时间吗？我要牵着马过去再回来，您说得耽误多长时间呢？您就凑合着点吧。哇，催马他挠了。孟获一看呢，真有点不太放心，别把我这马给我骑丢了。哎呀，船大船，他把双睛这么一瞪，那小校一听，好，船过来了，大王我扶着您点，搀着孟获上了船。孟获一抬腿，咔一脚把那跳板就踢飞了。他现在心里头都是火呀，火苗子一窜几丈高，快把船给我摆过去，我要重整旗鼓，与诸葛亮决一死战。遵令。这几个水手答应了这么一声，腾的一下一口支开，唰，小船摆动起来了。孟获手扶佩剑，长长松了一口气呀、可算是离开汉岸了。哎，诸葛亮啊，你再有天大的本领，你家孟获南王只要是到了对岸，你就生着三头六臂也休想抓到我了。还算是万幸啊，不管怎么说吧，虽然这计策没成功，但是我没让你诸葛亮把我逮着。哼，你可要知道啊，已经逮着我两次了，这次要再让你捉住，那得多寒碜呢、这张脸皮往哪儿放啊？ 行了，等我回去之后把人马调动起来，我呀还应该是以守为主啊，不应该这么攻你。也别说，这事儿坏就坏在我弟弟的手里，回去我再跟他算账。哎，我说，想的是孟获告诉那水手，大王您有什么吩咐？你们要把我摆渡过去之后啊，立刻就回来，把我那战马给我拉过来，听见了没有？我重赏百金，给你们100两金子，多谢大王。呵，这几水手这高兴，使这船那真是越划越来劲呐、啊，呵，真卖力气。孟获这么一看，哎，这几个水手使这么大力气划这船，这船怎么不动窝啊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们这儿糊弄水玩呢？啊？哎，快划呀！气得孟获一跺脚，噔！你倒轻着点啊！您这在船上呢，这船又不大了。他用力这么一嘟的唇，哗一晃悠，把孟获吓一跳，心说这真悬的整，留点神。这几个一听，您放心，留着神呢。可你们倒是用力划呀！把孟获急的呀，不能这船在这儿停着，时间一长，待会儿哗啦一下，西蜀追兵来了，那不就完了吗？你们把我渡过去，待会儿还得来拉我那战马呢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哪个再敢耽搁，我立斩，我就把他杀了。孟获这么横，那当然了，这都是自己手下的水手小校，他是南王啊，他能不横吗？可任凭你怎么横怎么着急，人家这几个水手都不着急，也不上火，特别是船头站着的那高个的，这时候他扭向回身看了一看，冲着孟获一笑，孟获将军，哼，我看呐，你走不了了。这句话说的声音并不大呀，可是在孟获听来好像在耳边打了个炸雷，因为这时间地点不对，他就怕听这走不了了。好，此话怎讲？孟获说的这会儿，他才仔细打量打量船头这水手，他一看这位啊，这气度不凡呢、啊、哎呦，双眉倒竖，二目圆睁，他虽然穿的是南军水手的衣服，但是那气质不一样，不对劲儿啊。好，你是什么人？这位听到这会儿冲着孟获冷笑一声，哈哈哈，我乃汉丞相诸葛亮麾下之平北将军马岱是也。啊，可了不得了，孟获才明白，我呀，我上了贼船了，我向我走苍狼。他伸手就把松纹宝剑亮出来，举剑就劈呀。马岱手里他没拿兵器，光是这么一条船稿，他看这剑劈来了，马岱用这船稿往外这么一封，这很正常。可马岱不知道孟获这松纹宝剑可以切金断玉，他这一封噌折了。哎呦，这剑之快，断这根船稿啊，就像切块豆腐似的。你看刻木如斧吗？随着孟获一个毒蛇寻穴，唰的一下捧剑照马岱咽喉就刺，那剑尖离着马岱那咽喉还差一尺远呢。只见马岱一个鹞子翻身，腾扑通下水里去了。孟获一回身呢，抡剑就砍身边那几个水手，那剑呢还没等碰上那几位水手的，噼的扑通稀哗啦，那几位全跳下去了。孟获乐了，哼，我不挡是什么了不起的战将，原来是几个无名鼠辈，让我把宝剑这么一抡，下就掉到水里去了，还打呀？啊，都吓破胆了，到水里都淹死了，一个甭想活。这船怎么办呢？孟获一想，我自己划吧。他想啊，找个船稿，没有， 就剩那半截的在那扔着呢，半截也得霍弄霍弄也行啊。他赶快把宝剑还匣，拿起这半截船镐来霍龙这水。猛霍把这事儿看简单了，怎么感情那摆船呢、啊、那不是谁都能摆的，你瞧着挺容易，哗哗的喝，一个摇着桨，一个扶着舵，你瞧多省事儿啊，你划划试试。孟获不识水性，他不会划船，这儿又没有船桨，只有那么个半截镐，他就用尽了全身的力气，一劲儿霍龙这水，一划滴溜，那船呢一转弯，再一使劲滴溜又一转弯。孟获这气没过几下子，这汗就下来了。嗯，划着划着，这位南王愣了，怎么了？开始他一霍了这水啊，那船转个沫沫，后来呢他不霍弄那水了，这船也转悠。猛霍一下，这船自动转悠，这不行啊，这怎么回事？不单转，转着转着不是吗，还晃上了。哎呦，猛霍一想不好，这船底下大概有人。他才明白，船头啊是仨人，船尾是两位，五人驾着这船，滴溜滴溜滴溜，他们踩着水呀、啊、转这船，越转越厉害，转着转着，哗，猛地往右边这么一掀，猛货就觉着这头嗡的这么一下，可了不得了，这不是要落水吗？他们全身的力气都往左边使劲，这是人之常情，怎么呢？往右一歪呀、啊、他就怕顺着这劲儿下去，他就得往左边用劲儿。其实人家等的就是这手，你往左边使劲，实际人家就是往左边翻这船，这右边是虚晃你这么一下，人力加上这水力，哗的一下，这船就翻了个了，扑通一下子就把孟获给扣在这船底下了。哎呦，这位南王孟获呀惨了，他呀在这地方土生土长，他知道卤水这水性，他也知道这水是多凉啊，是怎么回事啊，他都听人叨咕过，但是他没下来尝过。今儿个他下来，哎呦，下来怎么样？吨吨吨吨吨，下来眼看就满了，光剩喝水了。哎呦，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呢，孟获才清醒过来。醒过来他睁眼这么一看呢，我这是在哪儿呢？这是什么地儿？哎呦，我怎么在这儿趴着呢？感情在一大土坡上，头朝下脚朝上，这儿空着呢。他不知道已经空了半个多时辰了，不空能明白得过来吗？光空啊，还抢救半天呢，揣了半天水。现在他醒过来了，噼里啪啦几个小轿过来，就把他给捆起来，然后回禀马岱将军，我们把孟获给绑上了。嗯，马岱一瞧好，赶快押到大营去见丞相复命。哎，孟获站起来左右看了看，他暗暗叹了口气呀、啊，完了，这回呀、啊、我又让人家逮着了。嘿嘿，他抬头望了望卤水河边，奇怪，孟获心想，我已经安排人了做我的后应，谁呀、啊、就是我那得力大将盲牙长。这位盲牙长他上哪儿忙去了？他怎么不在这儿接应我呀？孟获不知道，盲牙长啊让马岱给斩了。马岱斩完了盲牙长，手下有几个老军就告诉马岱将军，哎呀将军，您杀错了。马岱一愣，怎么了？您不应该把他杀了，丞相有令，不许伤害这些人，不管逮着个将军也好，小校也好，还得好好款待他们，走的时候还得给拿路费钱呢，您怎么把这么个大将给杀了？哎呦，马岱一听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怎么我没有接到丞相这令啊？这老君一听，对了，您是后来的，您是押粮运草来的，这也难怪。行了，杀了杀了吧，就这么稀里糊涂得了，干脆。所以孟获找他那盲牙长，那还哪儿找去啊？马岱派武士就把孟获给押到了辕门， 孟获到这儿一看呢，他兄弟在这儿站着呢，迎接他呢，哪是啊，也给捆上了。嘿，兄弟双双在这儿会面了，感情全是绑着呢。孟优啊，让赵云给捉住了。孟获装没看见他，那是怎么回事？生气了，你要不喝酒能耽误了我的大事吗？捆上啊，捆上，捆上吧，我这儿不也捆着呢吗？走，后边有小校推了他一把，进了辕门了，来到中军帐。孟获这么一看呢，哟，他带来结营的那些洞主啊，还有那些将军呢，感情全在这儿呢。这么说得了，是反来结营的，如果来100位，大概让人家诸葛丞相捉住了有80，那20可能逃回去了。他一看这些位，为什么一愣呢？这些位将军洞主都这儿坐着呢，一个绑着的没有，散的散发。这些位都看见南王了，孟获也看见这些位了，怎么办呢？装没看见呗。那怎么办呢？就在这时，孟获就听帐中传出令来，丞相有令，将孟获推进大帐。孟获一听，嗨，我还等人家推呀，走吧。大踏步的走进大帐，往这一站，哎呀，孟获心里可真不是个滋味。怎么，这已经是第三次了？常言说得好，事不过三呐，这第三次又让人家逮着了，这又要和诸葛亮过话。我说什么呀？孟获这么一琢磨，哎，逮着能怎么样？逮着是因为我弟弟误了事了，也不等于我输给你。如果说孟优不贪杯的话，现在指不定谁是谁的阶下囚呢。哼，我看你诸葛亮能把我怎样发落，大不了就是个处死呗，大丈夫视死如归，这算得了什么？孟获虽然这么想，可是他站到宝帐的正中间，他也没敢直接和诸葛亮对这目光。孟获的眼神慢慢扫过来，头眼一看，诸葛丞相坐在帅案后，还跟前两次见面时候一样，哎，满面春风，十分和善，人家并没凝眉，也没瞪眼，冲着孟获点了点头。啊，孟获将军，你又来了。嘿，孟获听着这别扭，我又来了，我上这串门来了。他没言语。孟获，你命你的兄弟是以礼诈降啊，这诈降之计如何瞒得过我呀？今反复又遭擒，这次谅你必定心服了吧。哼，气得孟获哼了一声，诸葛丞相，你且听了，虽然我今天被捉了，可并不是丞相你的智勇把我给生擒活捉的，而是我兄弟孟优贪杯误事，唉，是我误中奸计，误了我的大事了。要是我自己来，让我弟弟带着兵来接应我，则大功必成啊。此次遭擒非我之不能，乃天败孟获也。哎呦，这孟获别提多遗憾多感慨了。要是我跟我兄弟孟优换个个，我来献礼诈降，他做我的接应队，你诸葛亮这招绝不好使，现在不是把我逮着了吗？这是天意呀，你爱怎么地就怎么地吧。诸葛丞相听到这儿，轻轻摇了摇头，啊，孟获将军，你三次遭擒，为什么还不服气呢？孟获听到这会儿是低头不语，怎么没词儿了？还跟人说什么呀？诸葛丞相笑了，孟获，
如果我要再放你一次呢？
啊！孟获听这浑身一震呢、怎么回事？
他是大吃了一惊，他万万也没料到诸葛丞相能说出这么句话来，
还要放我？他愣了，瞪俩大眼，他瞅着诸葛亮。
甭说孟获呀，帐中所有的战将一听丞相这句话，每个人都为之一震。
怎么了？大伙儿也都愣了。
什么？我的丞相还放？有的人心想，这可太没谱了，这仗没法打了，那还打个什么劲呢？虽不是说费尽三毛七孔之心，九牛二虎之力捉个南王孟获不是那么容易啊，那真得动心思用计谋啊，战将也得一刀一枪去拼杀呀，好不容易连连捉住三次了，这次丞相还要放他，能吗？好多武将都瞪着那疑惑的目光瞅着丞相，整个这打仗静悄悄，说目下终点有两分钟，一个喘大气的没有，没有言语的。孟获这时候他的两个眼睛这么一眨，双眉一挑，丞相，您真敢放我不成？如果你要真把我放了，那我兄弟回去之后重整人马亲兵，我再与丞相大战一番，如果再一次被丞相捉住，到那时俺孟获方死心塌地投降。这句话的话音还没落地，大帐中汪，怎么了？众将全乐了。哦，再一次逮着你，你才服呢，你才真心投降呢。孟获呀，你太没谱了，你呀，得逮你多少回才算数呢？你这总不服也受不了。不知是谁喊了这么一声，丞相休得放走孟获。诸葛亮轻轻摇了摇头，孟获将军，既然你说出来了，大丈夫一言出口，驷马难追，我诸葛孔明相信你，我就再放你一次。可有一样啊，要是下次再被我捉住，我可绝不轻饶了。来，松绑。武士过来给孟获松绑了，丞相又吩咐杯酒慢来。孟获摆了摆手，怎么，这酒我没法喝，喝人家好几顿了，一顿席都没还过，再说这酒怎么喝呀，怎么往下咽呢？谢过丞相，您不是放我了，我就告辞了，可是我的弟弟照样放走。丞相吩咐一声给孟优也松绑，不单放你们，我还要亲自送送你们兄弟，不敢承担，休得客套。丞相就把孟获给送出大帐来，我就不能再远送了。诸葛亮抬手拍了一拍孟获的后背，孟获将军啊，丞相这次回去你可要小心用兵啊，我劝将军你要勤工韬略，研读兵书，再征亲信之事早用良策，免得下次被捉误生后悔呀。哎呀，孟获呀，刚才站在大帐之中，如果说诸葛丞相吩咐刀斧手杀他，他的眉头都不皱啊。可是这番话呀，孟获的眼泪差点下来，那叫羞愧之泪，臊的。丞相这不是好心好意开导他吗？这不是在劝说他吗？是啊，诸葛亮这几句话说得很深沉，也很幽默，但是忙中带刺啊，意思之间就是告诉孟获，你别以为你很了不起，在运用兵书战策、使用计谋方面，你还差得很多，需要很好的看书学习。这么大的南王，让人家冤损这么几句， 这心里能好受吗？他没有什么话可说呀，只剩下点点头了。来到辕门这儿，有军校把他的玉鼎火龙驹拉过来了，刀也还给他了。猛货明白了，刚才呀、在卤水边说什么船小渡不了人和马呀，明明是要把我的战马扣下，我说那小乔上马就跑呢，感情是西蜀军校。嗨，这账慢慢算吧。自己带着孟优乘马回来了，哎，这回倒是挺痛快，到河边这有大船就把他给渡过来了。渡到这边来，孟获上岸一看呢，全是人家西蜀的军校了，排列在两旁。只见在岸的高处有一把大椅，椅子上坐着一个人，正是平北将军马岱。孟获刚走到马岱的跟前，马岱站起来了，把那松纹宝剑还给他了。就在这同时啊，马岱用剑指了指他：“孟获将军，这番拿住必无轻放啊。”这个孟获一点头，把剑接过来了。赶快蹭蹭蹭大步流星过去吧。人家这话里有话呀，孟获明白了，再一次的把你逮住就没好了。孟获来到辕门这儿，这是自己的地方吗？地方还是自己的，但是旗号全换了。他一看辕门外的所有旌旗都换成西蜀的旗号，哎呦，看那些将校一个个持戈而立，在辕门那儿有一把大椅，椅子上坐着一位将军，是按剑而坐。孟获举目一看，将军身后的大道旗长山赵呀，孟获倒抽口冷气，这是赵子龙将军，正是这位。等孟获到跟前了，赵云用手指了指他：“孟获将军，丞相如此相待，休忘大恩呐、古人曰：不忘久德，不思久怨。什么意思？告诉你，人家对你有好处，你别忘了；人家对你有怨恨，你不要总记在心头。”孟获这么一听，他是诺诺倒退。他知道赵云将军文武双全，智勇过人，在人家跟前有什么说的？还进辕门吗？进去干什么呀？他赶快一招手，干嘛？拨马就走啊！走不多远呢，只见对面有一哨人马为首，一员大将立马横刀，正是那魏延魏文长。魏延大吼一声：“孟获，我今已深入巢穴，夺如险要，你上自愚迷，抗拒大军，再一次捉住，将而碎尸万段，绝不轻饶。”哎呀，孟获机灵打了一个冷战，是拨马就逃啊。唐朝诗人胡僧写诗赞孔明啊：五岳驱兵入不毛，月明如水涨烟高，是将雄略酬三顾，岂但征蛮七纵劳。